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16章10到17节。路加福音16章10到17节，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。请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。天地废去，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。请保持站立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全能的真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星期天的早上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让我们可以一起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，也可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亲自发出亮光，照亮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，让我们的生活也被你祝福。感谢主，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天国经济学，请牧师证道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见到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也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。如果你是头一次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你，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与你同在。那今天我们是要继续看路加福音，好，我们教会讲到就是根据圣经一章一章的这样子看下去。那这是我路加福音第46讲哈，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1到31节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天国经济学。圣经里有一句话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愿神用今天的信息来祝福你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时候来高举你的话语，乃是神满有全能跟智慧的话语，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游荡的心思和意念在神面前能够停止我们的脚步，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，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上帝的真理里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啊。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第16章，大家有圣经的话就把它翻出来啊。先翻到第15章的第1节啊，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什么人在场啊。第15章第1节就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。这是当时的背景，有两组人，一组就是众税吏和罪人，另外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第三组的人，请你们翻到第16章第1节啊，这还是同一个场景没有变啊。就耶稣跟他们讲完了之后呢啊，原来第三组人就是跟耶稣形影不离的一群门徒。16章第1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等等，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过的那一段圣经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转过头来跟自己的门徒讲了一番怎么处理财物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篇道叫做天国经济学啊，因为耶稣在讲处理财物的时候，他不光是讲钱， 也不是光讲人生的钱财，不是说啊，你们除了钱之外，家庭也很重要，健康也很重要，你要把这整个人生算一算才叫做有经济头脑的。不是，耶稣他以一个更大的范围，他从天国的角度来跟他的门徒说关于钱财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天国经济学。耶稣跟门徒讲完了那一段话之后，大家不要忘了旁边还有这群法利赛人，所以我们就跳到第十四节。那法利赛人一听啊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，讥笑他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所以以下这段话对法利赛人说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所以到底他们在尊贵什么，神憎恶他们心里面一些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起码知道一点，因为圣经说了法利赛人贪爱钱财，人尊贵钱财，看重钱财，说这是神所憎恶的，这种看重钱财的态度。然后请看耶稣继续说，律法和先知，你说什么叫律法和先知？那代表的就是旧约的时代。旧约的时代到哪里为止呢？到施浸者约翰出来，这就结束了，开始一个全新的恩典的时代。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。那这里我们就有个问题了，什么叫做福音传开之后人人努力要进去？不是不需要努力吗？福音不是说心里一相信马上就得救吗？这努力努力些什么？是表示我们还要做些功啊，达到某一个标准了，考试及格了，神才让我们进天国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人人努力要进去，这个努力你也可以把它翻成什么呢？翻成鼓励或者催促。每一个人，人人都被鼓励要进入天国，人人甚至被催促着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天国。那这个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观念，他们就不觉得那些税吏跟罪人可以进天国，可是耶稣却说人人都可以进去，而且天父特别希望你们进去，催促你们要进去，人人都可进入。然后第十七节说，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，这本来就是神律法的本意，就是要让万民可以信主，可以得救。然后耶稣继续讲了一件事情，是当时他们人犯的一个毛病。第十八节说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讲的是什么事呢？在当时就有一个现象，你但凡是有点钱的或有权有势的一个人呢，当时跟2000年前跟我们这里不一样，这里的话你两个人要办个离婚的话还很经过很多的手续。那当时那个犹太人古时候跟中国人古时候差不多，休妻就得了，这个妻我不要了，休了。如果他看上另外一个女的，我喜欢那个，就把现在这个给休掉。说凡休妻另娶，是说他已经看到一个对象了，就把现在这给休了。那下次再看到一个，他又把那个给休了。所以他就去问法利赛人说，我这样子算不算犯罪？法利赛人说，你没事，也挺好的。因为律法只规定说你一夫一妻就行了，你没有同时请两个妻或者三个妻，所以你没问题。就当时有这种现象叫做所谓的连续一妻制，他娶完一个又娶一个，又为了自己的方便，但是法利赛人就给他们网开一面，他是寻人的情面。所以耶稣又说，人看为尊贵，人觉得说挺好没事的，甚至特别好的，神是所憎恶的，说这些事情神都看不上眼。然后耶稣又继续就讲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非常的生动，非常的有名，给这个法利赛人听，就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这故事这样子说的，第十九节开始说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那这两件的话就是反正是名牌就对了，是那个特别贵的名牌，就当时特有钱的人他们穿紫色的跟细麻布的，穿的这么，你知道我哪买的，这件好几千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 天天就奢华宴会，然后对比呢，就是有一个讨饭的名字叫做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他是放在门口，没有进那个财主的门。为什么在那个门口呢？说这家人东西多，有时候把那个剩下的丢在门口，我还可以有东西吃。所以21节说，他为了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，就是连街上的野狗也欺负他。22节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人人都有意思，不管是穷，不管是富，但是在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不一样，就是耶稣特别说财主也埋葬了，就说他有一个好的一个葬礼。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是看重这个死了之后得要好好的埋葬，但是这个拉撒路就没有说他被埋葬，一个穷人死了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，但是这个财主一辈子吃好的穿好的，死的时候还好好的给他葬了。但是死了之后呢，这个是耶稣要讲的，说没完。死了之后呢，在23节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讲的是那个财主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呐、啊，犹太人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他叫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，就是说他在那个情况之下还不改他的财主的脾气，打发那个拉撒路过来，那使唤人惯了。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特别，他晓得他名字叫拉撒路，他没有说我门口那个要饭的，就他认得这个人，这个人在他门口讨饭不晓得讨了多久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个怜悯之心，怜悯过他，帮助过他，同情过他，他甚至知道他名字就叫拉撒路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受痛苦的时候说，希望亚伯拉罕可以派拉撒路来给他沾点水凉一凉。25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好，下面这句话很重要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我这边过到你那里，你们那里是不能的，要从那里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已经来到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地方，不能过。27节，那财主就想到另外一件事，既然我不能过去，你也不能过来，那么27节，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。”这讲的就是旧约的圣经，就是摩西和先知的话，是神的话，可以听从。他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不是的，你不明白啊，跟亚伯拉罕，你不明白，是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”一般人哈，甚至我们的话，这样想也对啊。真的说有个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显现了，然后说你要悔改，大概他比较可能会悔改。可是没想到亚伯拉罕不这么认为。最后亚伯拉罕31节说，亚伯拉罕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”耶稣到这里讲完了他的故事。现在我要跟大家看几个重点。我们的题目是天国经济学，那就从整个天国的角度来看，不但是财务，而且看我们整个的人生，以及我们在神永恒的国度里的价值。从这个角度，我跟弟兄姐妹来看几件事情。但是我要先从一件事情来跟大家谈起，就是这些法利赛人，从这一群嗤笑耶稣的人来讲起，为什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之后， 法利赛人就耻笑他，讥笑，就是很公开的表示出他们对耶稣讲的话不屑。讲些什么呢？胡说八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而法利赛人不是普通人，他们不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是宗教人士，通晓律法的人。听完耶稣的话之后非常的不耻，讥笑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两个观念的冲突。因为法利赛人有人的观念，而耶稣所表达出来的是神的观念。耶稣讲完了他对钱财的观念之后，法利赛人因为跟他自己的观念不一样，就嗤笑耶稣，表示他们很看不起耶稣的看法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对神话语，就是一切神话语的一个好很好的一个起点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他也是全然智慧的神，他爱他的儿女。当耶稣在地上讲话的时候，代表慈爱的天父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但是神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是不同的观念，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都不一样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两节的经文，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第9节这样子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就是非同与高过，就当我们一接触到神的意念的时候不一样。你第一个感觉说，跟我原来所觉得都对的东西怎么不一样呢？然后一定是神错了，或者说你心里面没有把他当神，这讲的都什么，像法利赛人这样子，没把主耶稣当作说讲的是神的话语，都胡说八道。那其实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那个心理状态，你还是一个不信者的时候，听到福音或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是不是非常的抗拒，甚至是不屑一顾？那法利赛人基本上就是这种状况。那弟兄姐妹，是这样子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天国一切的事情，必须要以一个谦卑而相信的心来领受，否则我们就会跟法利赛人一样，虽然我们嘴没有说出来，但是我们并不同意，我们没有在公开的嗤笑，但是我们在心里面哼了两声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道路而且是慈爱跟恩典的道路。唯有当我们说静下心来，用一个相信的心，用一个接受的心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那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福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讲了一件事情，叫做神的智慧。你们仔细听一下这节经文怎么说的，说世人既凭自己的智慧，既然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智慧了，听明白吗？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，那神乐意用人世人当作是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说这种把你当作很笨的道理来拯救，这件事情是神的智慧，就是神选择了用信心用相信来拯救那些愿意听他的话的人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肯定知道说神的道理虽然跟我们不一样，但是他是爱我们的，一定要意识到说跟我们不一样，但是是高过我们的。那第二个，我们才能够再来讲来听圣经的话。圣经讲到说，你在整个的人生我们活着的时候要蒙福的话，这个经济学啊，你要在天国里面有分量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知道你的 numbers， 必须要知道数字。在诗篇第 90篇第十二节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我下面先来给大家，因为说要数算日子哈，就是有些 numbers 才能够得到智慧。我给大家看几个数字，你们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哈。第一个是 2020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像视力啊，最标准的视力。120/80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们都很知道，120/80是标准的血压啊。17/49是什么？应该有人知道吧？啊，就是上个礼拜五道琼斯这个指数收盘的时候17/849，你们没有人看股票啊？4.25是什么？这是2012年那些高中生申请大学，申请 UCLA 这个学校的 average GPA， 人家平均4.25。62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我的年纪。一是什么意思？对了，一位神。求神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那最后那两个数字叫做智慧的数字。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为什么这两个数字是智慧的数字呢？这我要从诗篇第90篇比较前面几节跟大家读起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我邀请你翻到诗篇第90篇，从第8节看到第12节。诗篇90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他讲到我们的人生，那中间有这么一段话哈。第90篇从第8节开始，他就讲了，因为他全部都在讲我们的这一生啊。第8节，摩西说：“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啊，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”表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我们这一生所过的日子是不讨神喜悦的，以至于引到他第10节这样子说：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那是摩西时代人的寿命。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。强壮也可以翻成是力气，就是说过日子需要力气。有人一般来说过了70岁，力气没了，这日子就过完了。有那力气多的强壮的可以过到80岁，现在的人注重保健可以到90到100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啊。就是我们日子不管你过了几岁，总有一天要离开，而且是离开的特别快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话是这么说的。为什么你说数算日子这很难吗？我大概估计一下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，然后再减一减我现在的岁数，这大概是我还可以活多久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？读了前面我们才知道说人真的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是活在神的怒气当中，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各样的罪都摆在神的面前，而我们的这些日子是不讨神喜悦的日子，以至于说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以至于神的恩赐我们并没有得着，但都在那一些犯罪的事情，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彼此之间的这些争吵，名利的追逐，一下子把这一生的时间就耗尽，转眼成空，就是 日子空了，然后我们就如飞而去。所以最后他才说，求你指教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是活在罪恶之中，罪孽当中，以至于我们糊涂，我们不晓得怎么算日子。那求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能够把这个日子活得合乎神的心意，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。那个这个是大卫他的本意是这样子。那一旦我们会数算这个日子，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日子在神的面前很快就要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会分轻重。耶稣跟就是跟门徒在那边讲话的，讲了一句说，就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他讲的一句话说，你不能重这个，要不然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所以你心里会分轻重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分轻重，我们会数算日子之后，弟兄姐妹才会开始会分轻重。人生最大的智慧其实在于分轻重，哪一件是最重的。如果你在一个船上不小心有两样东西掉到水里了，一个是一个特别大的5克拉的钻戒，一个是你的儿子才5岁，救哪一个？你跳下水里救哪一个？应该是会救孩子，是吧？就这种例子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心里面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。人的心里面会分轻重。那主耶稣基督的话说，这个钱财它有可能说变成是主人，是我们所侍奉的主，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，以至于说我们要去侍奉他。如果说他只是你用的东西的话，他不是你的主，他听你的使唤。但是你把钱看得太重的时候，慢慢的那个钱就变成你的主，他就抓住你的心，而且你听他的使唤，终身听他的使唤。所以现在的人说，常常说啊，什么都假的，就钱是真的。但是耶稣说这是不义的钱财，那不义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假的，是不信实的，不诚实的，说这个才是假的。要这样子明白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来分轻重。说神永远他是站在最前面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更重要的东西。我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字，这盖洛普他曾经做过民意调查，他就问那个美国的这个高中生，就问你他一个问题，说你是不是一个 VIP 啊？大家知道 VIP 是什么意思了哈？你是不是一个 VIP 哈？1950年的时候，他们问这个高中生，有12%的高中生说我是一个 VIP。时间到了2005年，问那些高中生你是不是个 VIP， 有80%说我就是个 VIP。我把它叫做水仙花时代。大家知道那个水仙花的那句话，就那个故事哈。他这个故事就是说，是一个希腊神话嘛。说有这么一个，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水仙花就是他的名字就这样子哈。说他喜欢看自己，特别爱自己，所以他看这个水中自己的倒影，觉得特别的美，以至于说他一直看下去，1个钟头、2个钟头，这样一直看下去。1天、2天过去了，还在看，越看他心里面越爱慕，最后他就变成了一朵花，长出来就是一朵水仙花。所以水仙花用的是这个字。那在这个英文里面，这个 narcissism 的话，他讲的就是说自我的迷恋，或者自视过高，或者是自我纠结不变，讲的是这么一件事情。 说现在的话，人会比较看重自己，然后比较看重钱财，大概是这两样事情。那这是我们时代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耶稣的教导，在他那整个的教导里面说，你们要看重神，因为只有一位主，而且要用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，来帮助拉撒路，不要光是自己在那里吃好的，要看重别人。那这个是耶稣的教导。我给大家看一个人啊，这是一个还活着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杭克安牧师，他今年99岁，住在 Kansas City， 但其实他这一生的岁月呢，是在中国跟台湾度过的。他是一位从美国去中国宣道的一位宣教士，那后来到了台湾，曾经担任过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。那他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他每次看到人的时候，就算你是才17、18岁，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，他就开口就说小弟杭克安，就他每次自称的时候都说我是小弟，小弟杭克安。杭克安牧师是非常风趣也非常谦卑的一位神的仆人，然后他就是真的是用了他一生的岁月来为主做工，在中国人当中。20年前我跟师母开车到 Kansas City 去拜访杭克安牧师，他其实不太认识我，但是还是很热心的接待我们，花了2个钟头的时间跟我们在那边聊天。前几天我跟郑昌国牧师通电话，郑牧师告诉我一个故事，杭牧师的故事，说杭牧师人长得非常的高，然后杭师母人长得非常的矮，然后杭牧师那个时候刚学中国话还不是很流利，所以他就看到人就说，就在中国他就跟人说，这是我的小太太。他是一位非常风趣但是非常谦卑的人，我听过他一些的故事，他怎么样都是放下自己的这个神学院长的这个地位，在学生当中跟他们一起祷告，陪他们一起生活。那这是一个非常不看重自己的人，把自己看得很轻的人，把神把别人看得非常重的人。那这个人他分轻重，就是说他有神那边来的智慧，他照着基督的教导把轻重分出来，跟现在的时代看重自己跟看重钱财是不同的一种分法。我再跟大家看第五项吧，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办法全部看完。哦，这第四项啊，先看一下第四项好了，我先读一下就好了。第四项是我们要谈一下这个人生的果效。如果是要看整个天国的经济学，看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话，也不能就光看钱财。箴言书讲了一句一针见血的一句话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然后下面那句话弟兄姐妹记得，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你的心是怎么样，然后你这一生就会做什么事情。好比说你的心里面分轻重已经分出来了，你就是一个神很重的人，你无论到哪里神都很重，然后这样子就不需要人家拉着你的手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教导你，你到时候神就是重的，别的都是轻的。我讲一个我年轻时候的例子，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在一间相当大的华人教会做助理牧师，那时候才30出头，做助理牧师，年轻气盛啊。然后有一次教会要讨论一件事情，我来负责，然后在那个讨论的过程之中，就是几位老执事也跟我一起在那里开会，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在那里找麻烦，挑这个挑那个，让这个事情弄不好，所以我当时很火大，把那个夹子啪一声就合起来，我就站起来要走人。 后来一位老执事，那我们还是把这个讲完吧。讲完之后我心里还是很生气，说这明明是给教会做事，你们为什么找麻烦的。然后到了那个停车场的时候，这位老执事特别把我拉到一边去，啊，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出头，他大概已经差不多六十岁了。他说：“王传道，我给你道歉，如果我刚刚讲话什么得罪你的话，我向你道歉啊。”就说我们一切都是为教会啊，我们不能说两个人这样意见不合或怎么样，只要是教会好的话，那个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就向你道歉。他六十几岁的人跟我一个三十出头的人。啊，那件事情给我很大的一个教导，就说有人他心里面把教会看得如此之重，他不管他放下他的身段，他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一位老执事，跟我这个什么都不算的三十出头的人说：“我向你道歉，教会为重。”那他心里面有轻重。那像这种事情，弟兄姐妹是教不来的。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，就你心里面对神是怎么样，爱不爱主，那这个东西决定了你怎么做事、怎么行事、怎么为人。那这个事情只有说人在神面前这个心是怎么样，这是别人不能说今天这件事情教你，明天那件事情教你，这个教不来的。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。那我们这一生不只是赚钱，不只是家里或者是教会，整个的一生怎么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由心发出。最后几句话哈，就是但是在这一节之前呢还有几句话，在这个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之前呢，我再把前面的那几句话再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哈。这是第二十节开始读起，说：“我儿要留心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，就是得着这个话语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，整个身体得医治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”所以前面圣经还讲了一切的话，就是说怎么保守这个心呢？我儿要留心我的言语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开你，要靠神的话语来保守我们的心。光是我们想要保守心保守不住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需要常常打开圣经，用个虔诚的话虔诚的心来看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天天的指导我们，督促我们跟祝福我们，以致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可以蒙保守。那今天我的信息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爱我们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，求主你祝福你的众儿女，凡是以诚心来到神面前，虽然我们有诸般的罪、诸般的错误、诸般的不足、诸般的亏欠，但是求主你照着你的恩典引领你每一位儿女，使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能够自己得到的祝福，又能够荣耀我们的神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